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的确是你的恩典，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台前一同来敬拜，来侍奉你。今天早上就请你，求你亲自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这边所说所讲一切都是出于你的旨意，也让我们所讲所听的都同样的得到益处。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差不多若干年前，当我开车的时候，我远远的看前面的东西都很清楚，我低下头来想要看这个地图，就觉得非常的模糊，就好像我现在站在台前一样，我看弟兄姐妹看得非常清楚，要我低头来看圣经就觉得很模糊。后来才知道这叫老花眼，所以你们近点看我就看到我这个眼镜上面上下不一样的。也差不多若干年前的时候，跟我同年龄的一些朋友头发开始花白，所谓的这个盐加了胡椒粉 salt and pepper。 那个时候呢，我就天天照镜子，就发现好像我白的比较慢，到今天你来看我还不是那么白啊，我没有染过头发。结果太太就很紧张，她说你知道吗，人家告诉我说啊，你头发不白的人啊就会秃。我不知道这个预言对不对，我父亲是秃头的。我记得韩愈他写的这个一个记十二郎文，他说我年未四十而发苍苍而视茫茫而齿牙动摇。我觉得这个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很有名的一篇文章，那个时候的这个文学家他所想到的，我年龄大了，我是发苍苍视茫茫而且牙齿都动，我牙齿还没有动还好。可是我们现今你怎么讲呢？今天我们读的这十篇七十一篇，其中最被人知道被人所看的来说的是这边说的啊，他说第十八节说，我到年老白发的时候。然而这篇诗篇的作者他所有的这个人生观跟韩愈不一样，他不是那种很伤心很悲伤或者是很感叹的语气，而是他是用一种非常肯定的非常做见证的语气来向后代来说，来写下了这个诗篇。他有对恩典的经历，也有对恩典的回应，所以这篇诗篇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是第一节到第十三节，是讲述他神在他身上所经历他的恩典。那么剩下来的十四节以后是他自己对恩典的一个回应。诗篇很多的诗篇的开始的时候，前面有些小字，大概讲出来这个作者是谁。那这个诗篇如果你看的话，他没有讲，不知道是谁。所以当我去找参考书，到处去做研究的时候呢，发现很有意思。许多的作者呢，认为这篇诗篇是大卫所作的可能性很大。他们的理由是，他跟这个二十二篇跟三十一篇两篇都是大卫所作，用了很多类似的词句。也甚至有一个解经家他说，这个七十一篇呢根本就原来不是一个单独的一篇，它是跟着七十篇接下来的，因为七十篇也是大卫所做的。那么这是很多解经家他们自己的所谓的 interpretation， 他们的解释啊，我们没有办法考证对还是不对，但是也许呢根据这些解经家他们所相信的，我们也许可以从历史的角度，从某些地方可以看出来会不会跟大卫可能有些关系。所以在讲义上我把这个篇诗篇分成两个大段，前面是恩典的经历。你们看圣经上这边说，他说呢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接下来他说，你要救我，你因为你命定要救我，而且不只是如此，他说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把这一段叫做救恩。他这边说， 你叫我永不羞愧。什么叫永不羞愧？永不羞愧是说我站在人的面前再也不会没有面子吗？还是一些其他的？保罗在罗马书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而且保罗他为着福音的缘故，为了传福音的缘故，他受了苦之后，他就觉得他为配得这个福音受这样的羞辱而高兴。所以这个叫我不羞愧，并不是人的这种解释的一个羞愧。不只是如此，他说你命定要救我。这个命定要救我，在英文这边是说 the command, the God has given the command to save me, 他已经下了这个命令一定要救我。所以神在这边感动这个诗人说，上帝叫我永不羞愧，上帝命定要救我。就好像在新约里面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那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那一切相信的。不只是神是有救恩，是叫我永不羞愧，他命定要救我，而且神也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在古时候，在 古老的以色列的时候，岩石、山寨、避难所都是一个你可以休息的地方，都是一个你可以安静下来与神相交的时刻。所以耶稣也这样说，凡劳苦担重担到我面前来的，我就让他能够得到安息。所以我把这个开场白叫做救恩啊，这是第一个 theme。 接下来这篇诗篇的第二个 theme 呢，是在第五节到第六节，他说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从我出母胎就被你扶持。我想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地方提到我们还没有出母胎啊，那么神就认识我们，对不对？有许多这样的圣经，比方说诗篇第139篇里面很清楚的说，我未曾行的起直，你的眼睛早已看见，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子上了。不只是如此，在耶利米书里面神就对耶利米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经晓得你。所以很有意思，在我们还没有生，我们还没有成形，我们还不是什么，甚至还没有成人的时候，神已经知道我们，神已经认识了我们。那或许你会问这样一个问题，你说我还没有信主，神认识我吗？或者你说哦，这个还没有成形在母胎里的人神就认识，因为他从小就是基督徒，我到中学才硬认识主的，这些事这样做，这样神这样认识我是可能的吗？以赛亚书以赛亚的作者曾经写了这样一句话，他说神对他说，你们向上举目看谁创造这万象，按数目领出他一个一个的称其名，因他的全能又因他的大能大力，一个都不缺。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说，不管你信神还是没有信神，不管你是中学的时候信神，还是你从小你父母带你信神，你在从小的时候神就认识你。我们知道以赛亚是一个了不起的先知，他写了这一句话，他是神告诉他感动，他写了这句话。我们也知道在以赛亚书开始的时候，以赛亚他说，我是一个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他说祸灾祸灾，为什么？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同样的，在诗篇第139篇里面说，我们受造奇妙可畏。弟兄姐妹，这是一个很深的问题，你知道吗？神今天就在这里，神就在我们中间。你是不是基督徒？你是不是接受神的？神是你的造物主，我们被他所造是一个奇妙的事情，我们被他所造是一个可畏的事情。这个可畏不是说我怕神，这个可畏是我敬畏他，这个可畏是当我知道我自己的不洁不义的时候，我求神的洁净。所以以赛亚他很清楚地说，我是一个不洁的人，住在不洁的人的神人中的时候， 有一个天使就拿着炭火来洁净他的嘴，等到他被洁净之后他怎么说？他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这篇诗篇的第二个重点是一个永恒的认识，当神在我们还没有生以前就认识我，神在我们的过程当中他不断地把它彰显给我们看，是我们愿不愿意说主啊，我是一个不洁的人。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他说我年老的时候求你不要丢弃我，我力气衰弱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这位年老的弟兄啊，不知道他是谁，可能是大卫，他写这个诗篇的时候，他在这篇里面有五次的时候他说求你不要离弃我，求你不要丢弃我。为什么他会对神发出这样的呼喊？你我也许做了很多年的基督徒，你我可能在教会里面，可能在许多的地方，在神的工厂里面有许多的侍奉，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像我这样年老头发白的时候，想到神啊，求你不要离弃我。为什么大卫会觉得神可能已经离弃他了？假如你回去看撒母耳记下的话，你发现大卫当他的儿子加沙龙反叛的时候，他是不是到处的逃窜？他底下的兵，他底下的元帅都说，我们的王啊，你只要下命令我们就可以跟他攻战，可以跟他来打，但是他一直在这边逃，他好像在逃避这件事情，不愿意面对这件事情。我深深的相信他为他自己所犯的罪在那边做很深的忏悔，他在逃避，他觉得神可能已经离弃他了。这边特别说那些我的仇敌议论我，那些叛溃要害我的人说神已经离弃他了。我可以想象得到那个时候加沙龙他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时候，他不断的追大卫的时候，他就觉得神已经离弃了这位神的仆人。我们都知道大卫所犯的是什么的罪，他犯了很大的罪。几个礼拜以前何明志弟兄在这边讲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他也特别的提到，因为那诗篇五十一篇就是大卫犯了那个罪之后他所做的忏悔。大卫与八十八犯了奸淫的罪，不只是如此，他还用计谋把他的先生乌利亚杀死。当这个先知拿单来跟大卫解释的时候，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解释给大卫，说有一个富有的人，他什么都有，他旁边住了一个穷人，那个穷人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小羊，那个小羊，那个穷人把那个小羊当作他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看待，晚上都带着他在自己的房间里睡觉。但是这个富人有一个客人来拜访他的时候，这个富人去把这个穷人的这个唯一的一只羊羔抢来杀了，来带他的客人。大卫王听到这个故事，他就说很生气，这个人是谁？行这个事的人该死。这个先知拿单说，行这个人就是你。大卫怎么说？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所以大卫能够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因为他知道悔改，他知道接受。他不只是说，他说我知道我得罪了耶和华，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他公开的认罪，他说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面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会显为公义，你判断我的时候显为轻正。所以他不但知罪，他去认罪，更重要的，他不但知罪，他不但认罪，他也相信神赦罪的权柄。所以最后在诗篇五十一篇，不是最后的中间，他是说求你将我的罪孽洗除洁净，洁除我的罪，求你为我造一颗心洁的心，在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所以我们知道大卫后来他打赢了他儿子后来死了，那么他心里非常的难过。你看见没有，一个愿意在神的面前知罪认罪，相信神赦罪权柄的人，就是一个会为神所用的人。所以我们刚才讲到神有救恩，他要肯定要救我们，我们 在神的面前，他永远知道我们，他从早从晚，从我们生到我们死，他都知道我们。那我们要不要去认识他？刚才讲的大卫的故事是，我们愿不愿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错误，去接受他。所以很快的，大卫就把他的这些忧虑，他的这些担心神可能会离开他，变成一个对神的呼求，说求神你不要离开我。当然我们知道神没有离开他。那么从第四节开始，那么大卫的语气完全，我刚刚一直说大卫啊，我把他当作大卫写的，那么这个诗篇作者的语气完全的改变，他这边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我却要常常的盼望，并且要越发赞美你。所以这个诗篇的作者，他知道有神的救恩，他知道神从他幼小就认识他，他也知道他要接受神的救恩，要在神的面前交代他自己的不义。然后他说我要常常的盼望，越发赞美你。我却要这个字在英文里就是 as for me， 我却要，就如同约书亚他对以色列的众民说，我至于我和我全家，我必侍奉耶和华，至于我就是我却要 as for me and my household we will worship the Lord。 所以剩下来的这十五节一直到完，就有两个重要的信息，一个是常常的盼望，一个是越发的赞美。在常常的盼望当中，又可以分成两段，一个是终身的主，一个是拯救的主。终身的主是说，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我，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等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求你不要离弃我，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人。这个终身的主是我终身的主，是我一生侍奉的对象，也就是今天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一生所要侍奉的这个主，是记载在17章17节跟18节。我们先跳过这里看下面，下面说是一个拯救的主，尤其是20节跟21节说，是你是神啊，你叫我们来多经历重大的急难，必使我们复活，从地深处救上来，你使我越发昌大，又转来安慰我。这边神说我要你经历艰难，然后我再施拯救，然后呢我会叫你越发的昌大。很有意思啊，为什么神要叫我们历经艰难然后再来救我们，来再叫我们昌大呢？为什么神要我们经历这样子的艰难呢？我觉得有三点。第一个，神叫我们经历艰难是叫我们知罪，因着我们知罪我们就能够得救。在何西雅书里面特别说，来啊，我们归向耶和华，我们归向耶和华，因为他撕裂我们，他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他必缠裹，他必缠裹我们的伤。所以当神要我们经历艰难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罪，当神打击我们的时候，是让我们能够觉醒，让我们回头来看见神的存在。记得911这个在美国极大的这一个 shock， 极大的这个灾难的时候，打击的时候，让我们想到这个国家是所谓一个称 In God We Trust， 那个钞票上写的，我们相信神的这个国家，他受到这样大的打击的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深信这可能是神要给这个国家一个打击，让我们能够转回来，能够向着他，我们来归向他。他撕裂我们，他必定医治，他打伤我们，他必缠裹。就好像在耶利米书里面说，神要在边施行拔出、摧毁、毁坏、倾覆，但是完了他要建造， 所以神叫我们知罪，这样子我们才会得救，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当他让我们经历苦难，叫我们经历艰难，叫我们经历着磨练的时候，他是要我们能够成圣。你都知道，在保罗被神呼召的时候，被耶稣呼召的时候，就很清楚地跟他说，你要为我受许多的苦难。彼得在彼得前书说，你们所经过的这些苦难，这些历练，是叫你们的信心既然被试炼，就比那火炼的金晶更加的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荣耀，得着称赞。这是要我们走一个成圣的路程，当我们经过这个打击，经过极难的时候，我们能够面对神，我们能够知道悔改，我们能够知道我们的罪，能够得救，也让我们能够走一个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的道路。第三点，是叫我们能够做神的见证。特别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说，神让他经历了那许许多多的苦难，我们想象得到，在圣经里面记载保罗所经过的苦难远远超过许许多多你我所知道的基督徒，但是保罗这边说，他说在各样事上我经过这样之后，就能够表明我是神的工人。他所经过的苦难很多，你可以在圣经里面去看，他说我有忍耐患难贫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但是经过之后我便勤劳警醒廉洁，有知识，有忍耐，有恩慈，有圣灵的感化，有无为的爱心，真实的道理跟神的大能。你经过这样子的磨练，叫我能够做神的见证，叫我能够走一个成圣的道路。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常常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会经过苦难？为什么会这样的事发生在你我的身上，或者是发生在一些我们所认识的，我们很敬佩的一些基督徒的身上？因为神是要用我们的。戴德森牧师是中国内地会的创办人，他在18年多少年的中间的时候，他到中国去传福音。他那个时候蛮年轻的，20多岁出头到了中国。那么那个时候在中国只有靠海的一些贸易的那个港口呢是开放给所谓外国人的。那么他那个时候在上海，他可以到从上海呢就经过内陆到一些其他的城市里面可以去传福音。所以有一次他是第一次到中国的时候，他就从上海到宁波去。在宁波呢，他有些行李，那个时候交通不方便。你今天上海到宁波，我不知道多久，我想很快啊。那个时候要走几天的路，要先坐船，然后再走路。那么还有人帮他挑他的这个东西，他带的东西有什么？有这个医疗用具，因为他去那边不只是一个做一个传道人，而且他是做医生，他有医疗的用具，还有他一些许多的书啊，他的圣经，他传教需要用的东西种种的。但是他坐完船，在走路的当中，他走得快，帮他挑的人走得慢。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时候很多人吸鸦片的，好像那些人鸦片引来了，就在后面，他就没有理，他就走了前面去，后来就不见了，那些人就不见了，他的东西没有了，他的药包没有了，他除了手上带的圣经，其他的一些东西都没有了，怎么办？他那是第一次到中国，他会讲一些中国话，可能不是那么好。他掉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他不知道怎么办。他在里面流浪了一段日子啊，几天的日子，好像是一个礼拜吧。啊，回去找看书。你可以想象得到，假如把你放在这样一个地方，你完全不知道，你那边的语言勉强可以讲，你是完全一个黄头发、蓝眼睛的外国人，高鼻子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内地的地方，你会有什么样的感想？当然后来他开始的时候很急，开始说不知道怎么办，然后他睡在一个人家的台阶前面啊，那天晚上，第二天爬起来，他就有点怨天尤人，但突然神的话到他的心中，他突然想起来，他说，我到这里来不是我邀到这里来的吗？不是神呼召我到这里来的吗？我既然流落在这个中国的内地，我是不是应该传福音呢？所以那个时候起，从那天起，他拿起他的圣经，他原路的走，他就原路传神的话。 一个外国人讲一个破中文在那边传神的话。后来他当然经过其他的经历回到了上海，他也知道谁偷了他的那些包包拿走了，好知道，因为他雇的人。但是他决定他不去把那个人送到官府，不去告官。不只是如此，他那个时候身体后来受很多的打击，身体非常的差。他回到中国回到英国去休息的时候，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一天他突然想起来，我们就是到中国传福音，我们只是在靠沿海的几个这个焦点传福音，那么中国内陆几亿的人口怎么办呢？他就开始了一个构想，他要再回去的话，他要把福音带到中国的内陆，所以他开始成立了中国内地会。他在英国开始那个时候到处讲道，到处散播他自己的意向，请这个大家的祷告跟大家的支持。他也在他圣经的角落上特别写，我要求神给我多少多少位的宣教士跟我一起回中国去。所以他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是神，他经过了艰难，他的艰难在临坡去临坡的路上，他的东西掉了，只是一个小小的故事。事实上有许许多多其他在中国所经历的艰难的故事，但是神没有放弃他，因为他的心中永远的记得神对他的呼召是要传福音，他继续的传福音，神拯救了他，而且让他昌大，越发昌大。我们知道中国内地会成为一个当时最大的一个对中国传福音的差会。今天当然中国内地会已经不存在，是因为当这个中国大陆中国这个政权改变之后，中国内地会在中国大陆没有办法能够再存下来，于是搬到新加坡，变成今天的海外基督使团。那我们教会的杨一哲弟兄，我们的代地中牧师，他们都是海外基督使团的宣教士。所以这是一个神的榜样，神所立的榜样，要戴德生弟兄，他戴德生牧师，他经过了艰难，但是他对他的拯救让他的工作能够在中国很大的展开。最后一个 topic， 我刚才提到四点，第一个是这个诗人他知道神的救恩，他知道神命定要救我，他知道神从小就认识我，他也知道神要我们去在他面前认罪，能够接受他，他也知道神要我们经过操练，就能够帮神，能够为神做更大的事。最后一点是今天的重点，是一生的侍奉。这段圣经是17节到18节，说我年幼的时候你就教训我，直到如今我传扬你奇妙的作为，到我年老百乏的时候，发白的时候，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所以这边很清楚的说，这一位诗人的作者，他把他的侍奉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年幼的时候，神教训我，神操练我，神磨练我的信心。第二个阶段是今天，像我们年轻中年壮年的人是说，我要努力的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代。最后，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对不起，我要传扬神的作为。第三点，当我年老发白的时候，我将神的能力指示下代。所以这是一个人一生侍奉的三个重点，或者是三个阶段。我想在我们所认识的人当中，一个最好的侍奉的典范，莫过于我们所敬爱的焦元年焦牧师。焦牧师生病了，病得很严重，我们都知道，很多人为他祷告，然而他在病床上仍然做好的见证。这边第一点说，我们要见证对神的信心，或操练对神的信心。那时候焦牧师焦师母在 Dallas 读完书以后，我们这个教会刚刚成立，很少几个人写信邀请他来，严长老那个时候严大夫邀请他来我们教会牧会。 焦牧师那个时候不只是我们这个教会请他，有好几个教会请他，每一个教会都比我们大，每个教会开的条件都比我们多，比我们好。我们给他开的条件是没条件，我们没有告诉他你来了之后有多少薪水，我们没有来告诉他说你来了之后我有什么东西给你，有地方可以住，通通没有。但是焦牧师说，我愿意去 Boston， 因为那个地方需要我需要的最重最多。所以焦牧师他是一个信心的典范。后来焦牧师在 Needham 买了一个破得不得了的破房子，他们夫妇还有教会弟兄姐妹的帮忙，还有他的儿子，慢慢把他修建变成一个温暖的家。他在这教会7年的时间，教会一切事情欣欣向荣，他就跟教会的长子们说，我要走了。大家不相信他，我要走了也不理他，到最后说我明天就要走了，大家吓死了。你要走，你要走到哪里去呢？我要回东南亚还福音的债。他放弃他那温暖的家，他走的时候，他的儿子 Joseph 刚好要，就同样那个时候啊，要去纽约的 Albert Einstein 的那个医学院读医学院第一年。他说，我没有一文钱给我儿子，我不知道他读医学院的费用，一切钱在哪里，但是我要走了，因为一切都仰望神，一切放在神的手里。焦牧师是这样一个人，他从小他认识了神以后，他就把他自己交在神的手里，他把他一切的前途一切前面的路都交在神的手里。所以像你我，当我们认识了神以后，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恩典，神给我们的道路之后，你有没有把你的前途，把你的前面，你自己的道路，你儿女的道路，有没有交托在神的手里？以前有人跟我讲一个笑话，说上午有主日学，下午有中文学校，中文学校要考试，所以主日学可以跳课，为了预备小孩子准备中文学校的考试。我想你大概这个重点有点搞反了。以前这个 Dave Rowe 牧师 Dave Rowe 传道，他跟我们说了一个笑话，他说，你儿女们找对象是应该找一个华人的非基督徒呢，还是基督徒的华人非华人都可以？你的 priority， 你的重点是要基督徒呢，还是非中国人不嫁或不娶？讲另外一个戴德森的故事。戴德森年轻的时候，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已经立志要去中国做宣教士传福音。那个时候他爱上一个女孩子叫 Mariana 是他的妹妹的一个好朋友，他很喜欢她，也论及婚嫁，就是说在英国我想他们那个时候的习惯是你可以先订婚啊，订了婚并不一定会结婚，就是就先订婚。所以到那个时候他已经预备好他要去中国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去见 Mariana 的父亲，要求跟 Mariana 结婚，而且带他去中国。结果他那个 Mariana 的父亲就说，你要不就留在这里，因为你是医生啊，你会有好的前途好的收入，跟我女儿结婚，要不你就一个人去你的中国，就跟我没关系。他说，你3天的时间你回家去想好了。他就回去，戴德森想了第一天不知道怎么办，非常 agonized， 第二天不知道怎么办，第三天的时候突然神的话在他心里面出现，保罗说，我将万事当作粪土，当作有损的，我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你看见没有？当你发现神对你的呼召是要走某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以放弃其他你所谓认为舒适的、认为好的、认为你所爱的，你要去爱神要你所爱的。第二点，传扬神奇妙的作为。我们每一个做基督徒的都知道，在马太福音的最后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这是耶稣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诗篇67篇的诗人也特别说， 我要叫你们去，好叫世界得知神的道路，万国人得知神的救恩。所以一个教会在这里不是舒舒服服的，每天高高兴兴的啊，什么都有的，在美国的这个郊区这边享受而已。当焦牧师到了我们教会，做了主任牧师之后，他首先做的几件事之一，就是成立外宣的基金，外宣的奉献。所以到今天我们教会还有，我想大家如果你的外宣的认捐奉献还没有填的话，你最好今天就填了。要将神奇妙的作为传到远处，传到近处。我们的外宣，我们的王志牧师说，要人去，钱去，祷告去。感谢主，我们教会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有许多人去，有许多钱去，也有许多的祷告去。我们做的好不好？我们做的够不够？我想我们永远没办法说我们做的够，我们可以百尺竿头再进一步。在 New Jersey 的这个洛哥教会 Rutgers Church， 这个教会比我们起步的晚，但今天他们比我们要兴旺，更蒙神的祝福啊！那他们教会的牧师，他们教会的长老都来我们教会来帮我们，在这段时间给我们讲台有供应。他们也是一个非常注重宣道的教会，他们的教会在他们 New Jersey 他们有职堂，他们在德国有职堂，他们在台湾有职堂。我们的姊妹会也可以说是我们的女儿会啊 ，Lower Church CBCGL， 刘牧师他退休了啊，他们有新的主任牧师。刘牧师在还做主任牧师的时候，他每一年要带着教会的长老、执事、弟兄姐妹许多的人去做短宣。他不是说送我们教会的年轻的小朋友去短宣，或者是去中学生去短宣，他是亲自带着教会的年长的年幼的一起去做短宣，很多年了，如一日，每一年都有。我想我们教会可以继续的在这方面有发展，我们有可以更多的人去，你知道吗？杨一泽弟兄要求老师已经要求了很久了，继续的在祷告。我们可以开发其他的工厂，在英国我们有宣教师在那里，我们有这个Connie跟他的先生 Randall 跟 Connie 在那边，我们可以去那边帮他的忙。我们甚至于可以把福音传到中国去，我们也许可以到中国，在哪里参加他们的地下教会，或者是参加他们公开的，能不能直堂我不知道，我这个可能是讲的不一定很切实，但是这是一个意向。我们教会要将神奇妙的作为传扬出去，这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的时候，我们要有往外传福音的使命。我们不只是往远处传福音，我们也有往近处传福音的使命。我们应该有职堂的使命。多少年前我们职了 Lower Church， 以后就没有了。 Lower Church 已经在生了一个女儿了，在 Nashua 哈。 Nashua 的李佳恩牧师有次见面的时候，他跟我们介绍他自己，他说哦，我是你们教会的生女儿，是我们的女儿的女儿。我听到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好像只有一个独女。所以我们应该把我们教会神给我们传扬，我们成奇妙的作为能够经过我们的教会传下去。第三点，将神的大能指示下代。什么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是神福音的大能，要救那一切相信的。我们有没有把神的大能、神的福音的大能传给下一代？你说我们有，我们以前有福音营，我们以后明年可能福音营会有一个变动，但是我们会有更多的福音的聚会。我们知道去年我们办了两次的布道会，效果都很感谢神啊，都将得救的人数加添给我们，这都是好的。我们也知道焦牧师给我们的榜样，他离开这个波士顿教会的时候，他是要去东南亚去还福音的债。后来焦牧师在加州又成立了两个教会，两个教会距离不远，两个教会都 拉着他不放，要他做主任牧师，一个在黑尾，一个在 Tri Valley。 他后来从这两个教会退休了，他仍然马不停蹄到处传福音，他没有休息。第二个大人是神爱人的大人，也就影响到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因为神爱我们，神先爱我们，就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好多地方也告诉我们，你们要彼此相爱，众人就看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我想焦牧师他在三月底最后一次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他说你们都知道我爱这个教会。爱不是说口头的，不是说一句话的，爱是要用行动来付出的。我在讲焦牧师，我们一年半以前教会，或许我说是神不愿意的事，神我们教会有弟兄姐妹离开这里，在真理堂庄牧师，在真理堂经过了这么那个时候发生的时候，我想我们几个做长老的心里非常的惶恐啊，非常的要怎么样在神的面前求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带领。当焦牧师知道这个事情之后，他第一件事情就放下他一切其他的 commitment， 他到这里来领我们一个退休会，一个奋兴会。他爱这个教会，他的行动的支持。后来那年的会友大会他来了，后来他又打个电话来，那个时候他就跟我说，他说招斌呢，我有三个月的时间有空，你需不需要？一月到三月，大家都记得，今年年初的一月份，他就来了，哪里会不需要嘛？有这样焦牧师到我们这里来领我们的讲台，他不只是在礼拜天的讲道，他对同工的关怀，牧师们的关怀，他对我们三个长老的关怀，他对许许多多其他的弟兄姐妹的关怀。我想很多人都有这个经历，都知道，都跟他一起做过大饼。他会他因为不知道邀被邀了多少次到各种不同的团契去教你怎么做这个山东大饼。这里面我知道有几位还会学会了，真的会做，有可以去找他。他也在这边的那个时候，把我们三个长老还有张牧师还有蔡传道一起每个礼拜六的早上教我们怎么讲道。对不起，要是我讲的不好的话，是怪我不怪他。这就是我们的焦牧师，他把神的大能指示下代，把这个大能交给我们，让我们明白神的大能。最后一个神的大能是赐平安的大能。腓立比书说你们当一无挂虑，只要将所要的祷告给神，那他所赐你出人意外的平安跟喜乐必能满你的心怀意念。对不起啊，这个当焦牧师生病的时候，前几个礼拜他写了一封信，叫做病中感言，这贴在外面，我想你们很多人都有都可以去看得到。他这边说，他当他知道他得了肺癌的时候，他心中非当然开始的时候有吓，有种晴天霹雳，但是很快的他就能够有平安。为什么？他提到三点。第一个，神让他有正确的人生观。罗马书里面说，我或生或死我都是为基督，所以没有关系，因为神在我的身上，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的时候，我是一个有永恒盼望的人。第二，他说我一生经历神丰富的恩典，这跟我们今天讲的道很有关系。这个诗人经历了神丰富的恩典，他有对神丰富恩典的回应。焦牧师也是一样，焦牧师特别喜欢诗篇二十三篇，他说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焦牧师说，我年幼的时候是五个弟兄姐妹里面身体最差的，我都不知道我活不活得过五十岁，但是今天神给了我七十八岁，还不知道有多少年那样接下来的日子的这样年岁，我实在是非常的感恩。最后 小牧师说，他感觉到许许多多的众圣徒，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像他在黑屋在 Tri Valley 的弟兄姐妹，对他的照顾，对他的照应，对他的安慰，对他的关怀，让他感觉到众圣徒对他的厚爱，使他心里面得到无比的平安。这个是平安的大能。焦牧师这一封信就把耶稣基督在他身上的恩典，在他身上所给了他平安的大能，就交给了我们，交给了下一代。在我结束以前，焦牧师在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唱一首歌，那一首歌是歌词是焦牧师写的，我想我念给大家听啊。焦牧师说：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欢然见你。我们何其有幸有这样一位爱主，有这样一位做见证的牧师，是我们教会的第一任主任牧师。我想，我不知道你熟不熟这首歌，我先请诗琴弹一遍，诗琴请你先弹一遍，然后我们再一起来唱作为结束。主啊，我们匍匐在你的面前，对你说：主啊，我在这里。主啊，我们也在这边愿意听你那细小的声音。主啊，求你用我们，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求你帮助我们传扬你的大能，求你帮助我们在你的作为上有更美好的见证。我们也把我们敬爱的焦牧师仰望在你的手中，请你在这他病痛的当中继续的安慰他，继续的与他的同在。我们谢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